心就在那里面。那刚才在讲一章一节到四节，讲到信念世界是这样，那我们在里头的不就是做这样吗？钱都他们在赚，我们什么差一点都活不了了，差一点没饭吃了，差一点病都不得医治了。他就是一肚子的气，不但病没有得到医治，还一肚子的气，是不是？对，也是在试试他信心在哪里。耶稣要让他看到 I am the Lord， 我是主。 See me, look at me， 看看我。然后他讲，然后最后一节他怎么样，耶稣就对他说，起来，那你日子走啊。他一听马上，不是慢慢好，当场就好了。哎，他脚一动，哎，可以动了啊！哎，想爬起来，哎，一爬又爬起来。哎，自己就想想看看，他还不相信，对不对？你看，这不可能嘛！38年了，躺着起来了，如此拿出，大家一看，哎，这家伙怎么爬起来走了？怎么回事啊？不相信就跟着他跑。在这里，前面一段讲到世界的混乱。后面就是只有在主才是最大的权威。你的信心在哪里，就在考验我们。不是就是可以这样一下子分享、哦、这边的经文就这样，对对，所以不是太困难了、哦、读一段经文怎么样的分享。我们看到来，我现在来，我们看看这段这段影集，他们迟到的话叫他们闭着眼睛走进来、哦，哎， 好的，所以刚才说让我们想回想这一段经文，可以看看从主来的这段经文怎么样找主题，怎么样分段，有没有？我们刚才那现在我们再下去就讲第三个，哎，第三段讲讨论问题，对，然后问题解答，这是就一段一段我们要做的，就如何编写查经课程，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来哦。哎，好的，那我们先这样，从这段经文，彼得的得人如得鱼，容我们怎么样去找可能的问题，怎么样去解释经文？就是我们讲起承转合的承字有没有在解释？那发问题，同样的，把何将帮六兄弟就请出来就是嘛，都在这里。为何何地何时有没有为何在？还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这从这边去想？这段经文里面有些哪些适合的问题？从这些字来，我们自己问，对。那解答问题就更容易了。刚才我们解释有没有？圣经注解四 A 四 B， 新约旧约有没有？圣经专解查经四 B 四 C 四 D 都在里面，很多解答就在里面，就有人们有参考资源就在那里头了嘛。就所以慢慢去读去翻就是了，不是太困难哈。因为这个资源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好好去用它就是。来，问题解答就是在这里。来，那看，讲到彼得。看到荣耀的主，那我们要发问什么问题？在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当中的前面一段，原来的光景我们不晓得吗？对，劳苦，然后得不到满足，我们昨夜一好有没有一无所获？这讲到，对，来，我们问，格林沙勒湖在哪里？不就是可以问吗？就是用这个问题要解释，对，要解释格林沙勒湖在哪里。然后路加福音一再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如何，为什么耶稣怎么处理，不是很多人都在岸边拥挤耶稣，要听耶稣讲道，讲天国的道理吗？那耶稣怎么处理？我们晓得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耶稣就上了彼得的船，问彼得可不可以，彼得说当然可以啊，是上彼得船，就从湖里头的水上的船坐着上水边，岸边的这些人讲道，对，那等会儿问题答案我再解释一下，对，这样我们就可以问这些东西，你看，但是这里我们要考虑一个好的问题，坏的问题是怎么样？对，我们首先这不好问题，对，太简单，没人回答。你看，好像在哥林沙湖问题，因为有众人把耶稣救上彼得船，是不是？不是这样，不，问题不是这太简单。刚才圣经节都很清楚，耶稣上了彼得船去了嘛，所以这不是好的问题，对，不是好问题，连想都不用想，答案就在上面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解经的时候，学习读经的时候，我们看的注定在圣经里面这些经文的教导是什么，让我们去想才能够深入嘛。对，表面上当然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不是好问题，对，太简单了，啊，太深奥了不行。对，你看，对，但是呢，耶稣显明他是荣耀主，干嘛不行神迹，还要上传去讲道？有没有？不是，为什么？神有他神自己的旨意，他今天来大家用脚听他讲道，那彼得也在那边洗碗，彼得上耶稣上了彼得船，就把彼得当然可以啊，先生，他就上了船，把他彼得还在洗碗，因为昨晚鱼都没有钓到，没有抓到。这网子都勾了一大堆东西，主要行，他是渔夫啊， 台湾话说特嗨人，懂不懂？他说渔夫专家啦，讨海的人，靠海吃饭的人，对，对，所以他还在洗碗，把我们整理怎么样？今天晚上又要下海去打鱼了，对。来，我给他们考试。喜欢钓鱼的人举手。我们在这边，你要到，你往在前面海边去钓鱼，什么时候最好？不晓得。我告诉你，我在 Norfolk 跟你们的完全一样。涨潮的前两个小时开始钓，钓到涨潮后的一个小时就再见山了，不要钓。不但这样，还要怎么样？要吹东北风，东北风就把小鱼都赶在岸边来，大鱼就跟着后头来吃小鱼啊，那不钓鱼就有了吗？不是吗？你不相信啊？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一次查经班，礼拜五晚上。讲完了，我就跟师母讲：“走，去钓鱼去。”我说：“干嘛？”今天涨潮，11点开始。我们茶几班10点就结束。我们家到岸边呢，开车大概1刻钟就到了。啊，那我也跟你去。他就跟我去了。那11点、12点、1点，我就差不多了哈。他就去，他平生第一次钓鱼。啊，我就帮他喊鱼，就是帮他丢，说抓准啊，到时候抓。对，那我在弄我的，他还第一次那鱼竿在那边钓，好热。对，然后我都还没弄好，他噼里啊，赶快帮我忙，帮我忙。我说拉呀拉呀，啊，拉下来，两条鱼这么大，跟彼得抓的鱼一样，对不对？这么大。好了，我就帮他弄上来放上去，我就帮他弄就丢进去，然后他又拉了，然后我再弄的，他又钓到了，然后结果那天晚上我一条都没有钓到，他钓了28条，回来就准时的，好了，已经过了1点多，过了他3个钟头了，回家，你先，哎，这生意也好啊，好，我就赶快弄，叫两条先蒸，剩下的青鱼啊，对不对？蒸就，啊，他吃的好高兴，他喜欢吃海鲜，我也是啊，对，新鲜鱼不得了的好吃，不是吗？对，再怎么样，还是自己钓的鱼比外头买的还好吃，行，啊，是，整个吃完了，舒服了，整理好了，就去睡觉，第二天发现，哎呦喂，我说怎么样？我的手酸得要命，酸得要命。第一次，平时大拉鱼，一次两条鱼。我告诉你，那是用力抓，用力拉，没那么简单哦。看这很有意思哦。可是，这是一些常识。所以彼得认为，我实在是偷海狼啊，我是讨鱼的人嘛，对不对？我才是真的鱼匠啊，渔夫啊。你不过是个木匠，对不对？对。那你跟我讲什么？这时候大白天什么抓什么鱼？拜托，现在又不涨潮，对不对？现在要是退潮了，鱼都往海中里面跑了嘛？对。但是对，不好意思，听安德烈讲说，他看到耶稣还跟他那边鬼也怎么样说，但是也不好意思哈。他说好了，但是啊，就依你的话，我说心理上并不是很愿意，但是顾脸子，对不对？等到抓到的时候是吧，他吓跳了，吓坏了，他把自己吓坏了，大白天以为是抓不到鱼，可是他才看到原来这是荣耀的主，才知道哎呦，我真是个大罪人啊，敢做仆耶稣，你离开我，我都不敢再见你了。耶稣怎么样？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对，彼得到了靠边，跟他的兄弟怎么样，放下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去了。 在约十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年长的是彼得，所以他常常是怎么样，有什么话他代表啊，他讲啊。所以 Peter 什么意思？彼得他原来叫西门，西门叫 Peter 什么意思啊？石头。那汽油什么名字？汽油英文 Petroleum 不是吗？石油啊 Petroleum 啊 Petra Petra 就是石头啊。彼得原来是顽石一个，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变成磐石，变成活石。真的看彼得一生的改变，看彼得一生改变，到最后怎么样离开罗马，走到半路会想到了，走回罗马去，我不怕死。等了圣经的其他的历史上讲，他被抓去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这样同样钉，他是颠倒的钉死的。对，所以看看，所以这里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要很注意，就是在这里。对，太深奥了，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不好意思这样，然后再看下面，太笼统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对不对？你看这段经文，你看有什么亮光分享一下。这个跟我们在讨论问题都不是很重要嘛，对不对？这还不是在这里。对，来，那最后容易起争论的问题也要小心。你看耶稣叫西门把船开水时是下网打鱼，就牵出水，怎么证明他是荣耀的主？这神的恩典，神在做的事，你怎么解释？不是你解释的问题，是神显示的啊。对对，不是这样。所以不好的问题就在这里。对，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好好学。还有跟主题无关的，对，偏离我们这主题的，这位西门下网打鱼，圈出了许多鱼。这经验使他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在圣经中还有谁有这种经验？记载在哪里？圣经上并不一定都有记载这，但是今天在主题在出来查经的时候，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彼得为什么认为他是罪，为什么感受到他会这样匍匐在耶稣面前，看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工，他以为不可能、不相信、不可能、不会发生的事，结果全都发生了，有没有？大白天捉什么鱼了啊？对，这也很有意思。对，还有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上彼得的船？他讲到，当然他要使用彼得，对不对？更简单的，那么人拥挤耶稣，他在岸边怎么讲道？围着他听都听不到，对不对？那船把山开远一点，从水里头讲道出来，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是吗？对啊。我问你了，有没有坐过飞机的举手？哪个没有坐过？飞机一飞，飞一万公尺，很棒，对不对？我常常去，我上个月才从台湾回来，脚在太平洋这么飞，一下子发现说没油啦，怎么办？很简单啊，一万公尺下来，在海上100公尺飞，可以省多少油？你晓不晓得？因为它的喷气的那个力量碰到海面就吹上来了，至少省一半的油，至少。你晓不晓得？可以飞，再飞1000公里，可能就可以变成飞2000公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飞机就到海边上面，慢慢就是大西洋过来以后，快到我们这里面呢，没油了，就可以降下来，在海上100公尺上就慢慢飞过来就是了。耶稣讲到，就在海边讲到，他的声音碰到水面又浮起来了，音波就浮起来，所以岸边的人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啊，不是吗？这是物理现象， 人家2000年都晓得了，都尝过了，我们这今天还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啊？对，你看很有意思哈、哦，对，看神就用这个自然所创造的自然方式，让这些人可以得到天国的真理，真棒，真是有意思，对不对？想一想，对，哎，那我们看，不好问题是这样，那我们想，好问题是什么？首先，来，我们想这些，对，不是这个怎么跑到这边去？好的问题，来，我们看，能够深入去考察，我们观察这段经文解释这些的教导是怎么，就是在这里，让我们在观察解释综合应用上面可以帮助我们，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对，你看，而且会启发我们的思想。这叫那我们有时候什么例子可以想？等一看。前后问题连贯性要紧凑，不能轻松。这个是我们晓得，一般我们讲能在本段经文找接近的答案，这最好。对，来，适合三驾车去想，你给高中生、给大学生、给老人家用的程度就要注意，用的比喻故事也要注意，对不对？就在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考虑问题是怎么样，然后答案是怎么样，在。重点是在这里，所以很小心在准备问题，然后等会答案这些，我们在考虑讲章的时候别忘记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用使用这里面来用问题来帮助他们做解经的方式。好，对，这就是很重要哈。对，好的，我们看下一个。好的，那问题的解答也是很重要，就是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平常可以找到适合的解答就在里面。来，怎么样去解释？你看，我们刚才讲是 A 是 B 是 C 是 D， 这个基督图书馆里面的圣经注释、圣经全查经问题都在这里面可以做我们的参考问题，然后还有其他的像。讲章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解经的方式。来，那我们就看看格尼沙勒湖在哪里。那一下子我们一般叫加利利海，罗马时代就把给他罗马名字叫提比利亚海，对吧？那在民数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叫做格尼利亚湖，有没有？对，早就有这边，所以这圣经注释里面就会把这些名字都选，就可以选上来，可以找来。来，这时候作者告诉我们怎么样？你看，告诉我们当时情况怎么样，耶稣如何处理？那作者给我们讲说，耶稣来到那里，好多拥挤要在湖边要听上帝国的道理啊。耶稣怎么样？好拥挤就不方便讲，那一转过来一个人转过去一边，他再退后一步的话就到海水里面去了嘛。所以怎么样在德彼得船的允许上了他船去讲道，这样就可以把神的国度的信息就传开来，而且船稍微在海边，那只好音响也更容易更清楚的让岸上的人能够听得很清楚耶稣讲的天国的道理，对，是在这里哈，对，很有意思哈。对，来，耶稣上了彼得船，请他上离岸就讲到，对，耶稣讲透过这样讲到使在岸上的人听到神国道理，真的心里就感动人心。彼得也是在那里面啊，彼得在水边那么一边洗网一边听耶稣讲道啊。对，这个怎么样呢？你看，使用圣经注释很重要。对，有些人说哦，读经我自己读就了，不用圣经注释了。对，但是你去想想，你去想想，对，我们读经的人。他们自问他不用借用别人所说的解经方式来，对， 对，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但是这样的人太自我、太骄傲。你看看圣经注解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去想象这些圣经学者，他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别让这些人只有这也了不起，啊，对，自认为在日光之下无心事，啊，只有我就行。这样是智慧的道路吗？你想想，你想想，圣经学者要写圣经注释那么容易吗？你去想，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学了圣经的原文。我问你了，小时候要学英文那么简单吗？不容易，对不对？对呀，啊，我小时候学日本话，还有 I U L K A K I K U K I K O 啊，对，你们是 A B C D 啊，下面我忘记了，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心慢慢学。初中一年级学英文，初二进步了，初三又进步了，到他后来越好，越好了越好，进步又进步，很好吗？那等到大学要去看论文，要去查图书馆去查，那更困难，对不对？对。我问你，大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常常到图书馆？那时候还没电脑啊，我们家就1960年代。我常常在台大图书馆翻书啊，找啊，找资料啊，翻，对，对，不容易，真的要花多少时间？那出来，现在有电脑，里面资源就那么丰富，你以为花时间吗？以为很辛苦吗？现在简单多了啊，而且肚子永远不会饿，还可以边吃边看。图书馆行吗？不准啊，对不对？所以看看，我看看，所以。看这些圣经注解，把一生的时间学原文，再去查经、读经，然后把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写下来。想想他们的奉献是多么伟大，他们所写的是多么的敬虔，多么的能够帮助人。看神的恩典在这些人身上，他使他们所做的可以造就更多的人，不就是吗？对，对，就是这样。刚才我们看那个在鼻子大池旁边那个躺在那边的那个38年的病人，哎呦喂，水一动，他们有天使来把水动，大家都跳下去啊的意思。现在这些科学研究结果是什么样？你晓不晓得？晓不晓得为什么？鼻子大池里面有一个地下水泉，定时间水泉会爆水，所以水就会动。所以你晓不晓得？所以这些都是慢慢研究、慢慢才查出来。所以他们也有迷信呢、啊。跳下水，所以第一个上去就会得医治。他们信心在哪里？在水动，不是在万能的神身上。对，你看。我在常笑说，你信心在哪里？挂在墙壁，他们的信心在哪里？放在水上，对，对，帮助我们更晓得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些圣经学者奉献他们一生的时间，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学原文，学他们犹太人的历史来做解经，来把这些写出来，来贡献给我们这后代可以使用，真是很了不起。看他们的奉献，对，对，是很重要，对，对。那其实你晓得推罗西顿吗？很容易，我们一查地图就晓得嘛，对不对？的地方。那你晓得这个马黑尔沙拉的哈巴斯，晓得？不是，这是原文啊，原文。结果他们把它翻译出来。对，你没有原文翻译，你懂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原来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说，取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 如两快到，对，赶快跑啊！对，这以赛亚书八章一节，怎么样？没有他们做这解释，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对，这真的很不简单。这些圣经学者，对，所以我们很小心，对，所以我们好好使用这圣经注释，还要使用这些专学查经的资源，但是。别忘记了，你的教科书只有一本，不是这些专卷查经或圣经书，这些只是参考书。你的教科书就是圣经一本，别忘了哈，这是你的教科书，你一生只有这个。对对，所以在使用圣经注释这一些资源，别忘了，不能让他们取代圣经，不能忘掉。对对，那我们。希望能够使用最好的圣经注释，对不对？还有这一点，我跟你们讲，这里面所放的圣经注释，我全部交给正道神学院的老师们，要他们看哪一本是不适合，跟我讲，我就拆掉。已经二十几年，没有一本拆掉，对，这他们都有在使用这一些，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比较放心，因为我不是圣经学者，只是有这个资源，我可以下载，可以同意他们让我下载，我就感到这边还蛮适合的，那我就要求他们根本帮我们看，看看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下载，还没有，对，有另外的不是在注释，另外的一本参考书，是很好的参考书，啊。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讲，这个人后来在信心上跌倒了，有问题，所以我就把他取掉。这个人为什么？原来参考书写的是很好，这是因为他的生命属灵生命跌倒了，所以我就把他取掉，就不用这样。所以几十年的用的这圣经基督徒图书啊，只有一本被取掉，这样。所以你们放心，我自己每一次到正道神学院去，就要求老师看还有哪些不适合，跟我讲，我就可以取掉。这样，好的，好的。这个本身现在这，我也让你，我们就不用讨论。我要让你想一想，若是看刚才我们在看的这一段经文，看上彼得。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效王大卫。看彼得从这段经文里面所做的事情，看到荣耀的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使命，使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结果匍匐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跟他讲，不要怕，只要相信，从此以后你要得人。耶稣的呼召，彼得感受到神的呼召，他跟他的同伴雅各，他们怎么样撇下所有的跟随去了。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主在你我的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呼召，要我们怎么样在服侍他，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神的眷顾下，更是能够顺从他的旨意服侍神在各地的教会，让福音在这世界那么混乱的社会，让神的福音更是能够传开来，这不是很重要吗？看看最近的，就看美国就好，最近的天气火烧山，对不对？看到暴风雨，房子到处倒，看到火一燎，小心纽约可能会下大雨，他们预测可能4寸到10寸的水，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你我是很有福气的，但是我们是应当有这个负担，巴不得神天国的真理能够传开来，这才是最大的祝福，不是吗？就在这里，所以在讲说好的问题怎么样再看。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然后好的问题的解答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的下面我再讲一段，来我们看看。好，现在就回到第六段，我们来看这个。每一段每一段我们有分段，然后每一段每一段我们有问题，每一段每一段我们有解答。这一段的结论是什么？这一小段结论就是我们要考虑，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对你我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叫结论，在这一段的对你我的教导是什么？那我们就回到第三步了，对吧？起程转就是转过来，从圣经的教导解释问题解答转过来，对你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就起程转就在这里，对对，在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叫什么？表达的信息是什么？这是在提醒我们，也就是第三步。第四步就是总结，没关系，那是应用，没关系。等会儿我们会讲，所以在如何对认识神这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在我们自己的作为的形式上，还有神的属性工作是怎么样？对，对，对我们有什么鉴察，有什么榜样？对，这个是第四段。来，我们先看第三段，来，认识荣耀的主。原来光景能劳苦劳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两个重要的属灵教导。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前半段，有没有？第五节的前半段重要的小节怎么样？你看，首先第一个属灵原则，往深处花功夫才会得到丰盛的收获。你看往这里，因为接着这样在属灵的深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经历主的同在这个经验，对，更是认识主的丰满。对，第一的往深处，往深处花功夫，对。然后第二功夫就是依靠神，顺服神。彼得怎么样？但依从你的话，从此他就得着了。从此他得着了，对，因为人属灵人是要全心定睛在神的心意上，这样的话就不用紧张了，因为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为什么？正如经上所教的，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就以弗所书五章第十节。教导我们定睛在神的教导里面，能深深的感受这段经文的教导对我本身的教导是什么。看主耶稣借着彼得在教导彼得，结果呼召彼得，彼得或者上放下所有的一切跟随去了，因为他终于明白耶稣所讲的，从此你要得人， 就是得人如得鱼，从此你要得人了。彼得就放下所有了。所以在这个圣经教导的深处里面，你有没有扎进扎根在那里头，来明白神在教导你的事情，就在这一段。好，在这。那第二段呢？遇见主要结果在看到主的锋芒，看到自己是罪人，不是就这样吗？他才会大叫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说：“不要怕，从此你要得人了。”就这样，你看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几个重要原则。第二段的对你我的教导是什么？在这里，首先是什么？遵行耶稣的吩咐。对，他说：“但依从的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结果昨晚一条都找不到，今天大白天里面两条船装得满满的，对，还在小心小心，不要乱动，要不然就翻了船，就没鱼了，对不对？对，你看，对，因为圈住许多鱼，还是没有。网险些裂开，拉的那么多鱼，网子差差不多受不了。对，看，他顺服，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顺服神。然后呢，你看我们的顺服是不是得到主的恩典满满在我们身上蒙福？不但他自己得蒙福，还叫到他的兄弟在隔壁另外一条船说：“过来，过来帮忙，我们装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帮他，结果两条船的鱼装的鱼装的满满的。差一点，看网子都险些裂开，还不要乱动，要不然翻了船就没鱼了。你看顺服的祝福是怎么样？对，然后怎么样？他还害怕，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要怕，要有信心。对，从此你要得人了。终于认识到这个荣耀之主是怎么一回事。我这一辈子打鱼打鱼不能跟着上去，更是有福气，不是吗？所以他就披下所有的跟随主去了。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福气。神在你我身上的教导是什么？这段经文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有从神来的认识，把这段经文的教导怎么样分享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福气。对，做神的有用的工人就在这里。所以彼得因为看到自己的误会，才说：“哎呦，我真是个罪人。”所以求神，对，求神，对，对，因为自己觉得耶稣不配坐在我船上，都把我这个罪人吓坏了。对，看，你看，这是彼得。然后怎么样？你看，看见荣耀的主，在那里面丰满的恩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走去了，是吧？这去了，以前是得人得鱼属地的，现在在神的恩典上是得人的。你看，这样的人都有福气，不是吗？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做小组查经带领福音，能够分享在座的每一个，就是我们的福气。我答应神要一生服侍他，从1974年9月开始准备查经课程，我们第一次聚会5个人，后来就多了。后来怎么样？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是台湾来的，所以都没有车子，所以我们去载他到我们家去。后来坐不下了，太多学生了，一个部车子都载不完，就跟神求允许我们找到适合的地方，我们就借用其他的教会或在学校附近的基金会的神学学生中心，就慢慢用，慢慢用，用了几年都不适合，他们有他们的活动， 结果怎么样？最后恳求神束缚我们一个新的房子在学校附近，学生方便。就这样，神的祝福一步一步带领，让我们信心更是有坚定。看神的带领，不用就不用害怕了，真的。等到后来还有学生，还有被鬼附着的来我们查经班里面，到他信主，这是神的恩典满满。看到这些的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带着这些学生来。但我们也是巴不得让这福音说用这些不同的资源可以跟各位分享，让同工越来越多，让福音越传越开，就是这样而已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在世上我们的日子只不过是短暂而已，能够活到多久呢？想一想，记得来美国读书才25岁啊，一下到明年就85岁了。你看人生就这么短暂，一眨眼就过去了，但是有神的恩典在身上，永远足够，不用害怕。对对对，所以好，到这里我们再休息这10分钟好不好？然后我们再下面一段，好的，各位加油。 OK， 来，
有咖啡要不要喝？
不要，我现在喝水，我都早上喝咖啡，下午就不喝。这样谢谢。好的，温出去没有？看还没有拿的就在哪哈。好，为了摩天哈。Nancy， 来，搞这白脚，搞这白脚，我讲会靠，讲会靠，好，谢谢。那个要收起来，等等再说。谢谢，哎呦，超赞的，
太热了。
好，
开始了。
再没快一点，这课就要上到半夜了。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准备查经课程的最后一段，是结论，但其实不是最后一段，前面啊 introduction 还没讲嘛，对不对？那这是这那是才要讲的最后一段，但是这是这一篇的最后一段，就是结论。我告诉你啊。前面从一开始到现在，以前我要给评分是20分，最后这一段结论是80分。其中呢，每一段的对我的教导是15分，剩下就剩下5分了。为什么？读经、学习经文，最重要就是对我的教导，不是吗？每一小段对我的教导是什么？到最后对我的挑战是什么？这才是结论啊。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儿女要是学习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在我的生命当中神要遇到我做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到了天国大门，上帝是说我叫你做什么做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一直扣分扣分，剩下1分，那怎么办？那100分就剩下1分，幸好没0分，0分就掉下去了。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段经文对你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教导在这里面，这个就是在这一段。来，我们再看，这就是我们想结论，也就是说第四步，最后怎么样应用？怎么样起承转合？最后从观察到怎么样解释？到综合，现在应用，这才是我们学习圣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干嘛学了个半天，没有不懂得怎么应用，那白学了嘛？对，不是吗？对，不懂得怎么应用，你学什么嘛？对，那我当老师，那考试那干脆不给你20分，干脆给你0分。对，因为最后一段最重要80%你都答不出来。对，所以在这里。这段的经文的教导对我有什么教导？那我对神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重点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写这人这段经文特定的教导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看，首先教导什么，我要学习什么，就是在这里。对我教导什么，我该学习什么东西，这在这里。来，对，这个我们刚看到。来，那么下一段也看看。所以按着经文 跟所有的圣经注解的解释、okay? 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段的经文的教导很整齐，很重要的，在你我身上最重要的信息在哪？信息在哪里？就把它写下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最重要的一部分。来，来，那看看彼得生平，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从这一段我们看，这段功课教导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首先是什么？耶稣上了彼得船，请他把船撑开，稍晚一按，彼得没拒绝，彼得没拒绝，对，因此让主可以使用他的船，在那人们在岸上拥挤的情形，可以传天国的信息。对，所以上了彼得的船，也许就坐下来教训众人。你看，彼得上，耶稣上彼得船，他没有拒绝。对，耶稣要进你的心房，你进去了吗？今天耶稣来敲你的心门，说：“打开，打开。”这是很有名的一幅画。你看，那门没有门把。门把是在里面，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取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敲你的心门，你打开了没有？或是你拒绝了？因为你心门的门把在你心里头，你开了你的心门没有？帮助我们想这一点。彼得的顺服让耶稣能够使用他，彼得的顺服也彰显了主耶稣的荣耀。对，所以耶稣能上的船，让岸上的这些周边的人都蒙祝福，不是吗？可以听到天国的福音，得到造就，不就是吗？你看，对，这个都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就下面这一个，第三个，这个很重要的功课，主耶稣使用我们的船，我们的王，我们一切身上所有的器皿，成为他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的事工，这就。神在呼召我们，将近愿意把自己奉献来服侍神，对，使用每个人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来完成神在世上很重要的属灵的事工，就是在这一点，对，就是在这一点，所以他敲你的心门，你开了没？今天主耶稣也在敲我们的门，说来跟从我。你的回答不会像彼得那样，主啊离开我，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这样吗？或者是撇下所有的跟随主去了？这是很大的挑战，就是在这里，对，很大的挑战。所以在想，我在世上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主啊，以后叫我考虑了。我常常在想，人生几何，记得刚刚来美国读书，神的祝福，才25岁啊， 明年我就85岁了，还剩昨天的事情。你看一眨眼，你还有在世上，你还有多少时间呢？你说稍等一下，我再来了。你要等多久？人生就是一点一滴而已啊，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抓住我们在世上的时间，能够服侍神，得他的祝福，能够荣耀他，这才是我们的福气。各位，在带小组查经更重要，让这些一起学习得到神的真理，能够在他们生命中活出来，教会就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吗？就是在这里呀、啊，对。我说感谢神，我们查经班一开始5个人，我们最多的时候查经班40几个人，一个房子都快挤不下去了。对，但最近这个禁止中国学生来收大学里面收中国学生，可能神一定特别旨意，要我们做怎么样服侍，我们就在等着看神要做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对，因为为什么？在世上的日子太有限，再看今天的世界，特别我们讲北美洲就好了。对，暴风雨不是好可怕吗？还预测纽约这两天以后可能会下大雨，说4寸到10寸的雨，那个比迈阿密又是不是这样惨兮兮的嘛？我们都看到了，不是什么？你看，对，然后看看 ，tornado 到处都是。从德州一直到美国东北边，不就是吗？人生几何，只是一眨眼而已。所以神的呼召不能怠慢，真的要快哦，真的。所以我很简单讲这个结论，也是提醒我们在准备查经课程到结论太重要了，因为一小段一小段的结论是对我的教导是什么？最后的总结，最后的结论是对你神对你的呼召在做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在这里。所以别忘了，我们都神的宝贝儿女，就是神重要的器皿。可是你以神为大吗？还是你 I come first？ 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愿意遵服下来服侍神才是最大的福气。好，对，我用很简单的做结论，就是为什么我讲过结论，我考试就是80分在这里，前面才20分。对，因为总结我们学这个功课，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教导，对你我的教导就在这一段，别忘了好不好？我一直讲这个就是太重要太重要，别忽略掉了。不是哦，这解释什么？这解不是总结，是在对你的挑战是什么？神的呼召是什么？对你我在神的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做神儿宝贝的儿女，我们怎么样的服侍神、荣耀神？在这重要就在这点，别忘了，好不好？对，好的，那我们就看最后一段。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 introduction 引言，对，就是怎么样把各位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把我们带进去。即使传道人在讲道一开始不是都是有会讲一些笑话，把大家注意力都引上来吗？对，因为大家来了都是你我的在谈的，就把他们引上来。所以在准备查经课程的一开始怎么样？要清清楚楚的，对，来把他们带进来。我们晓得做准备查经，我们晓得我们要做主题，我们要分段这样。但是我们写做 introduction 引言的时候，就怎么样把人带进来？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跟分段里面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把它带进来？这是 写 introduction， 最重要的英文把他们引进来，来，然后呢，看原来的光景，彼得人得不着满足，遇见主的结果，看见主的丰满，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彼得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从这边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来？把这个所有的听众，对。我们在讲的时候，就首先凸显主题，让他们可以集中精神在这段经文要教导的，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要带他们进去的目标是什么？对，我们一起花时间在这里查考这段经文，就是要从这段的教导是什么，能够自己得到造就。但是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来？对，从花时间找到主题，花时间把它标题都写出来，现在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来，这就很重要，很重要，就在这里。然后在所以要引他们进来，这是就首先怎么样开场白，把他们怎么样引进来。对，那这开场白有两个特色，首先怎么样要有趣，引发他们的注意力，因为这样他们才能进入状况嘛。大家刚才一来在说你这件好吗？怎么样这样啊？现在要抓到你这身上来，让他们都注意到你这边来，这就是查经课程的开始。有时候我们查经课程还是唱唱诗完了，祷告完了，来，今天我们带这查经的主题是什么？但是你想哒哒哒哒就来一个笑话，为什么？他一下子注意就跑到你这里了，知道吗？对，这重点就是在这里，让每一个人从世俗的环境的那种思考环境，马上就进入属灵的环境里面进来，这是第一个重点，要必须要引发他们的思想再进来。然后呢，你看，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彼得原名叫什么？西门巴约纳。对，原本叫西门巴约纳，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意思，就是说巴约纳的儿子西门。对，有意思哈。对，然后起名叫什么？彼得不是叫基法，有没有？是石头的意思啊。那你想想，彼得真的是一个石头啊，本来是怎么样一块顽石，后来很有劣根性，后来变成怎么样磐石，再后来怎么样真的成为神的重要工人，便是一个活石。对，所以看彼得一生的改变，也今天这段经文也是教导你我，我们一生的里面生活是不是像彼得这样，又一直长进，一直长进，一直长进，一直长进，不然一辈子就要像彼得第一段这样顽石，那就是完蛋了，不是吗？对，所以很重要，就是用这个举例，就马上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这段经文的教导对你我是在做什么啊？彼得性格，这个人很直爽，很可爱，而且他是老大在那边，对不对？常常代表门徒十二个门徒讲话都是他吧？对，因为他年纪最大嘛。对，变成他发言人，好像都是这十二门徒的领导人一样，这就是。但是我们可以他身上看到许多教训，怎么样？彼得，原来他只不过是一个怎么样加利利海的什么？偷鱼人啊，捕鱼人而已啊，这个没什么学问啊，没有什么学问的啊。对，你看当律师的一大堆，对不对？受教育出来的一大堆啊，在知识上，在社会的阶层上，他不算是很高等的人。对，他只不过是捕鱼、洗碗，对，晒网。捕王就是这样，一生就是这样而已的。你我是很有福气啊，你晓不晓得？ 为什么？我们要在1900年或1920年代出生的，我们中国就是很穷啊，不是吗？台湾是日本管制，日本台湾管制了50年了，那日本时代还不错啊，什么不错？读书免费啊，而且小学全部免费，但是有规定，这个小学只是台湾人的小学，这是日本人读的小学，不一样啊，你晓不晓得？还有分开的，不一样。对，我伯父、我爸爸他们小学都是读日本时代的小学，家里很穷，没钱。伯父老大，小学毕业了，没办法再升学，家里穷嘛，就去一些医馆里面学配药。你们晓得吗？从前是这样，不是药店很多啊。对，有药品啊，要配医生写什么，就叫学配药，然后用纸包着这样。你们大概太年轻了，都不晓得一些药品是这样的，所以在医馆里面的药房，按照医生的指示配药，把它包起来一包一包的这样。这个医生看到我伯父啊，这小孩子很聪明，不读书好可惜啊。就把他送到付钱给他去淡江中学去读书。淡江中学是宣教士设的嘛？淡江中学，他好高兴啊，去读啊淡江，对。结果呢，他读书读了一年回来，跟他妈妈讲，就是我祖母，他妈妈，我信耶稣了。你晓得我祖母怎么回应吗？气个半死。来，闽南话搞死人啊！这个小鬼头，我给信耶稣去了。对，对，在台湾啊，常常被骂人。信耶稣阿拜无米汤好锅，听懂吗？信耶稣以后没有饭吃。信基督教死了无人靠，听懂吗？听不懂吗？听得懂，听不懂的怎么样？来帮我翻译。
对，信耶稣，你死了以后没有子孙来孝顺你。
对，就是你信基督教以后，你死了没人为你哭啊。中国人葬礼不是还请一些人来帮你多哭一点吗？有没有？所以信基督教啊，死了没人哭，有没有？对，你想我读小学，人家叫我什么吗？叫耶稣。叫我耶稣，我爸爸来，耶稣一老辈来了，耶稣的爸爸来了。你想一下，我是这样经过的，你们好有福气，不用碰到这个问题，真的。对，结果我祖母气个半死，你给我信耶稣，那我祖宗谁拜？在客家人那更是厉害哦，非常保守。这个他妈妈怎么样？就我祖母跑到厨房出来，一把菜刀，大儿子当场要杀，当然年轻的跑得快啊，就跑啊，往中立的大马路就跑，他死都不放手，就跟着跑。我伯父就一看就不对劲啊，就往医馆那个医生那边跑，啊，祖母还死不放手，就跟着追，当然年轻的跑得快嘛，对不对？跑到医馆了，医生跑出来干什么？怎么回事啊？后来一看，我祖母一把菜刀，又没看到医生，赶快换到后面去啊。
医馆就是医院的。
对，不是医院，
诊所。
这诊所而已。对对对。后来这个医生才晓得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医生就是中立长老教会的长老。结果我伯父跟他讲这些事哦。他就去常常去访问我祖父祖母他们，直到他们信主。我早讲过吧，祖父16岁跟着他父亲，就我曾祖父啊，从广东蕉岭来嘛，来台湾的，所以梅县在北边。对对，所以他们是客家人，我这个是半客的啊。对，直到我祖父我祖母都信主。 信心在哪里？就这样。祖母不会读圣经，就去学罗马拼音，因为台湾的圣经罗马拼音呢、啊，很管用，不错。你晓得，你们不学要学了，蛮管用。干什么？我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要去成功岭受训军训，去三个月。然后我就写信回家，我用罗马拼音写字。对，我们就学会了这罗马拼音。教官把我叫回，严训者，你写什么东西？后来想，教官原来也是基督徒，他都不讲。我说报告教官，我念给你听。我就用台湾念，他就笑着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算了算了。对，这还蛮管用，对不对？对，就罗马拼音写。对，祖母就用学罗马拼音，常常读圣经。我在竹南，我爸爸在竹南教会的时候，对，他常常去访问教会，跟我妈妈常去的时候，祖母就常常拿本圣经在那个龙岩树上，不巴拉球，在拉巴勒巴勒树底下在读圣经。我一看祖母读圣经，我就溜到外面去玩了。他是在看顾我，不然我这个小顽皮不会怎么样。我常常这样，对。后来，我到小学，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对，我们祖母中风，就在躺在床上。我小时候他都摇喂我吃饭呢。你现在都可以打，从前没有，从前就是伯伯呀，他就摇在喂我吃饭呢。所以我有从他里面感染摇周病啊。刚才那个妹妹笑我的牙齿，说我再拿下来，他把吓一跳啊。对，等到我小学三年级，这时候我常常喂祖母吃饭。后来我爸爸换教会到三峡教会去，在台北附近呢，就我祖母就问，先用送车。火车送到板桥，我到伯父那边去。伯父也是长老会牧师，对。对，那是他搬走的时候，我最后看到我祖母，因为他中风，所以就躺在床上。到了我五年级的时候，在三峡，祖母。正到圣诞节前，教会都很多儿童主日都在安排庆祝圣诞节的活动。一个下午，祖母醒来就叫我伯父过来。这哪菜刀要杀儿子信耶稣的这个祖母好可爱啊！他说：“我刚刚看到耶稣，我好害怕。”他说：“不要害怕。”他说：“我年底带你回家。”看着祖母的信心，我很敬佩。我们一直在想，就十二月三十一号傍晚，我伯父一看祖母脸色不对，赶快打电话叫我爸爸过去。我爸爸就赶快坐车，从三峡到板桥也到一个多钟头，将近两个钟头。到了，祖母看到小儿子到了，我爸爸是老幺。好高兴，但是眼睛都快张不开，嘴巴也没办法讲话，就抓着我爸爸的手。这是我爸爸跟我讲的，然后眼睛就闭了，走了。请问，你信心在哪里？当你要离开世界，有这种经验的话，多棒！让你晓得神的天门为你开着，等着你回家。所以我一直感受到，我爸爸就把这些东西讲给我们，要我们有信心。对，这就是后来我才立志要一生服侍神。这是说看到祖母这样，因为我是他小儿子的大儿子，他小儿子的大儿子，所以祖母很疼我。对，对。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信心在哪里？对，我们。有没有像这边所讲的， 我们有没有抓住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在里面不但成长，而且更能够扎根，不是吗？这样生命的成长，而且从这边我们就要选这一堂课在学，看到彼得原来对主耶稣认识只是表面表面，对不对？在语言上我们就讲表面表面，只听他的兄弟安德烈讲一些他跟耶稣过夜的情形，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在这里所发生的，让他体会到主耶稣真是荣耀的主，自己感受到我实在不足够，我真是是一个罪人，我怎么会这样呢？对，认为我就是我才是捕鱼人，你不过是那个木匠而已啊，你管什么？对，等到看主耶稣丰盛的恩典在他身上，太香了哈，跟着我跑，哎，彼得就匍匐下来认罪。结果耶稣怎么样？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呼召真是他一生的福气。可是彼得虽然撇下所有去跟随着他，生命的成长还是一段一段一段，因为我们你我我们不是完全人啊。看彼得成长也就是帮助我们晓得我们要怎么样专心尽力学习在信仰上的增长，不是吗？对，所以今天我们读在这用看到彼得的事情，让你我今天在学习这一门课的时候，我们成长虽然有辛苦，但是靠主，我们不用怕。所以来我们就看下面第一段呢，就是导言就是这样嘛，把他们带进来，然后给他们一个挑战，他们去考虑这段经文的教导，然后从彼得原来的事情上劳苦荣得不得满足，到看到荣耀的主，然后披下所有的跟随主去了。这一课课程就教完，然后在总结的时候就我们的挑战，不是吗？所以引言一讲到很有趣，我刚才故意用我祖母的事情讲，一想哎呦还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会想这样，那他们注意力就抓到了，我们就不用害怕，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带进来，是吧？我们感谢主哈，这样让你们教会邀请我来，我们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真的实在不足够，但是也求神祝福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圣经的勇士啊，来为主的圣战来花功夫啊，尽力。好的，来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祝福我们每一位成为你的子民，是我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足够你也怜悯，叫我们在增长上靠着你灵命增长，一日一日增长，真是得到神你的祝福，成为你有用的器皿。在这世上虽然日子短短，但是我们愿意借着所有的机会来荣耀主你，服侍主你，得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求主祝福我们每位在这个教会的服侍上，在这个地方兴旺，让人看到你才是荣耀的主，你才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服侍，在这里每一段的时间就看到神你自己恩典满满在这个教会上，我们恳求你自己的灵来带领每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服侍你，成为你重要的器皿。我们感恩，我们恳求，不足够，求主你自己祝福一切，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来报告一下。今天送给我们教会的这些器皿，还有你们拿的随身，都是国度资源中心奉献送给你们。你们若愿意为国度资源奉献，有这个你没有拿到的在这边拿，好不好？这边就是讲到是在台湾有台湾正道神学院负责管理做国度资源中心的奉献， 那在美国有加州正道神院，你们所奉献的跟正道神院完全分开，国度神院是单独一个资源，在所有的奉献收到以后，什么都没有，只买器皿，所有的器具都是，所以我们就巴不得每样的人每一个都可以把完完全全的这个资源放在硬盘里面，就交给你们去用，对对，一步一步，所以就在这就又是没有拿到的，不要客气，就在里有，好不好？好的，也谢谢你们，也上帝祝福你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OK， 跟你们见面，上帝祝福你们，谢谢你们。好的，这个没有拿到的就可以说。
我们等一下，放在后面那个招待桌。
好的，好的，好的。
拍照片吧。
啊。可以可以。